好，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开始第二场的聚会。我们以祷告来到主的面前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，记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。我们看六到十节。好，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，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羊的门，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，是强盗，羊却不听他们。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好，这是主耶稣他在对很多人讲道，跟他们讲人进羊圈你不走门，你从别处进去的话，那就是强盗，不是羊的牧人。这些人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所以主耶稣明确的说他自己就是羊的门。虽然在这里他是在做牧人，教会的牧者传道人，但是他后来又说从他这道门进去的必然得救而且得草吃。显然这段经文绝不仅仅是局限于牧师传道人，唯有从门进去的可以得救，必然得救，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，这是对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效的真理。那么我们今天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段经文。首先我们看得救你必须是从基督这道门进去的，其次我们看这道门是向每个人敞开的，神邀请我们来。好，分享之前我们先来唱一首赞美诗179首。好，在我们开始讲到之前，我们还是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把这信息传到我们的心里。好，我们先来看，每个人你要成为基督徒，你是经由基督的。如果我们看前面那一章第九章的经文，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是对一群犹太人讲话，那里面可能犹太人里面包括很多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是敌对基督的教派，这些人很无知，而且对耶稣怀着偏见。法利赛人他们自认为是羊群的牧人，是百姓的教师，比一般的人要高明。他们认为在宗教信仰的事情上必须听他们的，必须跟他们是一致的，所以他们面对主耶稣的教导是非常抵触的。而且这些人并不是什么光明磊落的人，从一般的人看来，我们不用很高的道德标准去看他们，这些人都是当面一套私下里一套的。可以说他们很多人是品德败坏的，他们甚至说利用宗教来侵吞寡妇的家产。但是即使面对这样的人，主耶稣没有放弃，没有直接拒绝他们，而是给他们讲比喻，然后又明明白白的解释。所以从这件事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的福音没有偏见，他并不根据出身根据立场来要求说他要选择拯救谁。即使是那些跟他作对的人，他的敌人，他都是怀着爱，他要劝导他们。世界上的各种各样团体的首领，往往他们的原则都是胜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对于支持自己的人，他们就是拉拢，反对自己的人他们就会打击。我们人的爱都是给那些跟自己友好的人，爱我们的人我们爱他们。但是耶稣基督的爱不是这样，他教导我们说你要爱你的仇敌。在这个地方他是以身作则了，他给我们做了榜样，他爱那些跟他为敌的犹太人，那些法利赛人，他很和善的给他们讲，教导他们。他不是说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利上加利，这样一点那样一点，搞出一大堆的理论，一大堆他们不明白很难明白的东西，一堆规矩。相反，他讲一个要点，他就希望听的人搞清楚，他讲的比喻他们不明白，他就给他们解释。他希望的不是说聚集人越来越多好满足他的领袖欲望，他不需要这些，因为万物都是他造的，他是神。 就算是说他以人的身份出现在地上，他是生在社会底层，我们知道他出生的时候在马槽里面，他生在一个木匠的家庭，但是这个世界上那些荣华富贵并没有看在他眼里，他不在乎，他只想着神的使命就是要拯救罪人，他对罪人怀着爱，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要拯救罪人，所以他也希望看到能够得到这些心里面刚硬的人，跟他为敌的人，能够让这些人回转做神的儿女，让他们真的进门就可以做神差遣的仆人，就可以把他们的知识分别为圣，用来给神使用，用来荣耀神。当然我们看后面的经文，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因为他的话起了纷争，有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的，但也有人为他辩护。我们看到法利赛人里面其实也有得救的人，因为救主从来没有把这些人排除在他的救恩之外。后来我们看到他呼召了一个法利赛人扫罗，扫罗就是保罗，成为了使徒保罗，外邦人的使徒，圣经后面有很多卷都是保罗写的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绝不要因为自己曾经跟耶稣作对，不要因为你现在就在敌对耶稣，你就把自己排除在他的福音之外。他要拯救罪人，罪人是什么？罪人就是得罪神的人，得罪神就是罪，违背神就是罪，而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得罪神的。所以就算你公开的反对神，你反对基督教，其实对耶稣基督而言，拯救你的难度并不会比拯救那些不公开反对的人要大。不管是公开反对他的人，还是说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人，在他的拯救都是一样的，都是靠他的恩典。你不要以为你敌对神，你肚子里面一堆亵渎的理论，你就觉得自己不可能跟基督教扯上关系了。你今天来到这里，或者说你因为什么原因听到了这场讲道，就绝不是偶然，在神那个地方是没有偶然的。就像他在这段经文里给这些犹太人讲解一样，他是在拉你，他想让你到他这里来认识他，经由他这道门进入他的国度。并且我们看他是很耐心的教师，他不会说讲了一次人不理解他就发怒离开了。我们知道其实当老师是很需要耐心的，我们明白了，如果我们反复讲那学生都不理解，可能我们就不耐烦了。但耶稣基督不会这样，他们不理解他就进一步讲。所以不要因为你第一次第二次你听不明白了你就不听了，其实基督教的福音非常的简单，只要你愿意听不会不明白的。神的救恩绝不是说让人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搞明白，不是的。对于拯救罪人来说，对于福音最大的代价是耶稣基督自己，他付出的，我们只需要相信接受。所以请你跟从圣经的话语来看自己在神面前的状况，看罪给你带来的痛苦，你再来看耶稣基督的拯救。好，主耶稣对这些自认为是牧人的人明明白白的说，他就是羊的门，不经由他进去就是强盗。他明确的宣告，你任何你自称牧人的，如果不是进入他的，你就不是牧人，你是盗贼，是要偷窃杀害损坏。那些侵吞寡妇家产的明显就是在偷窃了，那些有些法利赛人他们是勾引一个一个人入教，但是他们没有给人任何的属灵平安，属灵的几个，那他们就是在杀害。还有那些教导百姓虚假的教义让人靠行为得救的，就是在毁坏。如果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良心没有麻木，他们应该能听出来就是在说他们，他们应该自己反省，他们自己教导百姓做宗教领袖是不是在偷窃杀害损坏。如果我们是在以色列中做先生的，我们在教导百姓，但是我们并不是经由耶稣基督而来，并不是他呼召我们从事这个职分，那我们不可能有他的恩典，不可能有他的恩膏，你不可自然不可能传神的生命。如果我们自认为是神设立的，却没有给人属灵的造就，那我们应该思想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，我们究竟是不是从主耶稣这道门进来。 但是这个话并不是局限于做牧人的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是从耶稣基督这道门进来的，从这道门进入神的国，只有这道门。每一个基督徒你都是必须通过基督成为信徒，通过基督得救。神定下的规则就是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让人得救，唯有借着耶稣基督。罪人要跟神和好，因为罪人本来是跟神为敌的，两边是敌对的关系，打仗的关系。但怎么样和好？必须通过基督，他完成了一切，他替人还清了罪债，替人赎罪，从而我们人因为犯罪而欠神的一切我们都一笔勾销了，并且罪人得到他所赐的新生命，成为新人。罪人在基督里面成为神的儿子。可能有人会觉得，你讲这些我耳根子早就听起老茧了，每一间基督教会不都是这样讲的吗？但请你不要嫌我啰嗦，讲这些好像很陈芝麻烂谷子一样的事儿，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，这是福音，这是基督徒最重要的，容不得一点的差错。实际上在这一点上犯错从而正在走向地狱的人太多，在称为基督教会的团体里面，在称为基督徒的人群之中，有太多的人他们并不是从基督这道门进来的，他们做基督徒跟耶稣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有人做基督徒他们是靠出身，他生在基督徒的家庭，他从小就去教会，他就做礼拜，他跟着父母学习祷告，但是这样是从门进来的吗？他成为基督徒但是跟基督有什么关系呢？他是怎么通过基督成为基督徒的呢？不知道。而有人做基督徒是靠自己的学习，靠他的学问，学习是很重要的，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学习跟神相关的那些知识，这些神学对于我们正确的认识神，与神相交，对于我们在地上享受神的平安喜乐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你一点知识都没有，那你不可能得救。但是人不是靠学知识，即使你把系统神学你都那本那个那一套系统神学你配得滚瓜烂熟了，你把什么神论、人论、基督论这些都学得清清楚楚的，但是你自己不没有经历到他的拯救，你自己不按照这些神学里面所说的来相信这位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，那么他跟你没有关系。你知识再多你也不是信徒，你只是在一旁观看基督徒的事情，你自己却没有进来。表面上你知道不少，但是你对于什么是基督教信仰，你在我们在信什么你还是不知道。那么有些人呢，他们靠的是侍奉，他们一开始就被人带来教会，然后他们心里面很欢喜，他们就加入了，他们感到教会的温暖，他们很投入，很火热的做很多的工作，但是他们自己跟耶稣是什么关系呢？他们搞不清楚。尽管在教会期间他们也听到很多的神学理论、神学知识，他们对于罪、靠耶稣基督得救了解都很深入，但是他们自己好像跟这件事没有关系，他们没有考虑自己灵魂的问题，没有确认自己跟耶稣基督是什么关系，他们只认为我是教会的一员，我每个星期都来礼拜，我还做那么多工作，我肯定会讨神喜悦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，神怎么都会赏一个天堂的位置吧。你如果这样想的话，恐怕你真的是被排除在天堂之外的，因为这是跟福音相悖的。靠行为得救是圣经反复批判的，很多人他们看到了罪的可怕，他们就想要改正，想要靠好行为，因为罪只要我们还人还我们的良心还没有彻底麻木，我们都能够对罪有一定的认识的。讲罪的宗教不只是基督教，很多宗教他们都发现了人的罪，但是他们对付罪的方法完全是人自己发明的，没有用处。 其他宗教都是让你靠好行为，但这不可能。而圣经不仅说了，不从耶稣这道门进来的就是盗贼，而且专门针对你靠行为得救这种做法，圣经有很多的批判。比如说，圣经说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依循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。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人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，都是被咒诅的。为什么圣经这么反复的强调呢？我想是因为在这一点上犯错的人是最多的。我们人天生就想靠行为，所以你看各种宗教都是让你靠行为。堕落的人很骄傲，我们总想自己要做点什么，所以把这种思想带到了宗教信仰里面，认为得救也必须靠做点什么，至少是人得跟神配合。其实你想人做得到的事情其实很简单，你做到了什么什么，比如说每天朝拜几次，你就有一种宗教满足感，你看我做到了，我多高，我就可以安慰自己。但是圣经的要求对人是你什么都不做，你不能做，你做不到，你必须把得救这件事交给耶稣。实际理论上来说非常简单，但因为我们人是罪人，这个坎有很多人迈不过去。可能我们很多人得救的时候，我们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一点，我怎么样去完全交托，我总是想自己做点什么。但是圣经要求你不能这样，你必须把得救的事交给耶稣，是他来改变你，让你成为一个新人。圣经三番五次的反对靠行为得救这种错误的思想，强调唯独要靠相信耶稣基督得救。所以请你去审视你自己做基督徒的根据，你凭什么说你得救？如果你拿出来的根据是说我做了什么什么，我遵守了什么什么，那么请你回到神的话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当然还有一些人，他们做基督徒呢，他们是靠着说我接受了一套教义理论，你看他们的见证，他们怎么得救的，见证都是说我从前是相信无神论的，我或者是相信其他宗教的，后来相信了哦神存在，或者相信基督教是正确的，我们从前自己很悖逆，后来顺从了神的话语。这些见证其实你到这一步都很好，但是他们缺了一环，就是他们自己怎么样认识耶稣基督这位救主，怎么样信靠救主而得救的。他们会说自己是信神的，这么说没错，但是很笼统。我宁愿更具体的说，我是信耶稣的。可能你会问，这有什么区别吗？耶稣不就是神吗？如果你这样问，如果你搞不清楚其中的区别，那么我真的劝你审视一下，你信的究竟是什么？你的福音究竟是不是圣经里面靠耶稣基督得救这个福音？你接受了基督教的神学体系，你抛弃了自己从前无神论的观念，这个很好。你被教会的气氛感动了，你感到这里有爱，你也想融入这爱里面，你想成为基督教这种爱的宗教其中的一份子，这也很好。但是主耶稣说了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。而反过来呢，如果不是从他进来的，就没有办法得救。如果你都没有进入羊圈，那么你的侍奉其实还根本没开始呢，你怎么做牧人呢？你必须信耶稣，你必须通过他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为神这个家庭的一份子，你才有可能去做神百姓的牧人。确实我们说耶稣是神，这个的确谁反对那就不是基督教了。耶稣基督，这是三位一体，一个位格，他与神是同等的。但是神定下的不是说罪人借着父神的名得救，不是说罪人借着圣灵的名得救，而是借着圣子耶稣基督的名。你信神是一位，你信的不错，鬼魔也信，确实战惊，你单单相信有神存在就行了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基督教跟其他宗教区别在哪里呢？你单单接受一套教义理论就行了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是在跟随一位活生生的有位格的神，有位格的救主，还是说在跟随你的思想？稍微解释一下位格这个概念，英文就是 person， 其实也就是说一个人，但是我们因为神跟人不一样，我们把他翻译成人的话，那就可能会引起混淆。也就是说，有位格，你就是可以跟他交流，他有自己的独立思想，单独行动的，这样一位。有些翻译就直接说成人格化。但不管怎样，我们知道神不是机器，他是有位格的。 他不是说一套规则你顺从的规则就行了，他是有位格，他有自己主观的思想、主观的意志，这是我们跟随的神。你说你相信一套理论，那么这你相信一套理论能够对你的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？我们知道以前很多的革命者，他们为全面为自己的信念付出生命，因为他们认为那是对的。 这是靠人自己相信一套思想，相信一套理论，他们就能做到的。但是我们是真的信了那一位活生生的神，活着的救主，是他一步一步的拉着我们走。我们愿意为他付出一切，不只是因为他正确，而且因为我们爱他。而我们之所以会爱他，是因为他先爱我们。他是神。
他无时无刻都在参与这个世界。那么耶稣是罪人的救主，罪人要得救，你就必须信耶稣。圣经可没有说信神就得救，而是说信子的有永生。你犯罪得罪了神，神看见你就发怒啊，你怎么跟神和好？你说你信他，那么他凭什么接受你？凡有血气的都是罪人。如果我们还有良心，我们对照 圣经里面的标准，什么是罪？我们会看到，我们其实都是罪人，因为圣经的受的罪不是说你没有违反人间的法律就行了。圣经对罪的要求要高得多。罪，我们说律法是神的标准，反映出神的底性。你违背神就是罪，那律法规则摆在那儿，我们看了，我们其实都会。
我们凭良心，我们都会认为是正确的。其实，大部分世界上大部分的民族，他们都认可这一套道德律法。但是神的要求不是说哦摆在那里，我们外在没有犯就行了。神看的是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动机。你恨人就是杀人罪了，已经是。所以神的标准摆在那里，我们承认是理所应当的，但是我们没有达到，那我们就是罪人。 我们既然是罪人，那么除非经由神认可的那位中保，也就是耶稣基督，你除非经由他，我们就不可能来到圣洁的神面前。如果我们看到自己是罪人了，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这非常好，你走到这一步，你就很有盼望了。但是你还差最后一点，你还要进入窄门，你要进耶稣基督这道门，你得相信他，靠这位救主跟神和好。 你的罪很多，许多的罪，但是你自己不可能还清啊。救赎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替人赎罪的，你相信他，那么他定十字架赎那赎罪的功效就跟你有份了，你的罪就赎清了。可能在你得救之后，你会看到救恩，你得救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一起做工的结果。 你会歌唱赞美神的恩典，但是你得到这样的救恩，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，他是神差遣来救你的，你跟神的一切关系都是进入他，他替你还清了罪债，你会清楚的看到自己是信靠耶稣得救，而不是仅仅因为相信神而得救。耶稣这个名对你而言会显得无比的宝贵，所以无比的可爱，你会唱。 主耶稣啊，你是沙仑的玫瑰花，是主中的百合花。总而言之，罪人必须像葡萄枝子那样，嫁接在耶稣基督这根葡萄树上，成为他身上的肢体，与他合一，这样才能在他里面跟神和好，成为神的儿女。这样才会在有圣灵内住的情况下，与神同行。不管你的知识也好，行为也罢，都没有办法让你得救。 你必须亲自作为一个罪人，两手空空、一无所有的罪人，来信靠耶稣基督，完全靠他的怜悯，靠他所完成的工作。
让你缺了这一点，那么不管你多么讲道德，你生活有多么的循规蹈矩，你的教育知识多么丰富，你都是翻墙，都是打洞进来的，都是盗贼，不是圈里的羊，你的罪还在身上，还没被保险洗净。好，我们已经说了必须从耶稣这道门才能进入永生，那么谁能进去？如果门关上了，谁进得去？我们感谢主，他没有把这道门关得死死的，他说叩门的就给他开门，很简单，他没有限制条件，他只说叩门的，他没有说必须是对圣经对神学了解很透彻的人，他没有说必须是道德水平很高的人，没有说必须有多大的才能，你必须是哪个民族什么样的出身，他没有说你又你是穷还是富，他没有这些条件，他只说了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，只要你来，罪人只要你想得救，那么你来叩耶稣这道门，他一定给你开门，他的门是向所有到他这里来的罪人敞开的，不但如此，他还很希望罪人来，他是救主啊，没有罪人来他救谁呢？他希望救人来，来的越多越显示出他救主的荣耀来，显示他作为救主有多厉害。现在有一些公司，他开始跟你说要给消费者什么样的折扣，但是后来他后悔了，他不想给了，他就尽量淡化这个消息，不把消息传开。理论上你如果找到那个入口，你来了你可以享受到折扣，但是很难，知道的人很少，拐来拐去。但是我们主耶稣不是这样的，他发出邀请，他希望很多很多的人来，他派门徒到处去传福音，发出邀请就是请人到他这里来得生命。圣经里面有很多对人邀请的话，有些给口渴的人，你们一切干渴的人当就近水来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因为犯罪你得不到属灵满足的人，你到耶稣基督这里来，这是宝血活泉，可以洁净人的罪，永远解渴。有一些邀请是给被囚的人，被罪囚禁的人，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宝藏，你被罪的牢笼囚禁，你盼望得到解脱的人，你就到耶稣基督这里来，他是坚固的宝藏，你到他这里来，你住进他里面了，那谁也不会再把你抢走，把你囚禁起来了。还有针对劳苦担重担的人，他的邀请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心。凡是你感受到了罪的重担，那么请你到耶稣这里来，他会卸下你的重担，给你永远的安心。那么这个地方主说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好吃。凡，这个何尝不是邀请呢？这个是对大庭广众之下很多人讲的，里面有很多对他不怀好意的法利赛人，但他应许只要进入他就可以得救。凡这个字，凡是在他的邀请里面反复的出现，表明他没有给任何的限制，只要这样就可以。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他的敌人这么讲，不就是表明我欢迎你们来，他愿意他们来，愿意向他们敞开门。所以敌对神的人啊，耶稣基督不嫌弃你，他渴望你来，其实拯救你对他来说是更荣耀的事情，更彰显他的能力。他说了凡，那就意味着他的门向所有的人敞开，他在圣经中从来没有加过条件，他的只是呼召罪人呐、啊、来信吧，不管你是什么人，这都无所谓，你的罪再大也没有问题。但是你面对这样的邀请，你得回应啊。门摆在那里向你敞开，或者说就像关了叩门就给你开门，但是你不进去，你不来叩门，那对你有什么用处呢？你很喜欢听耶稣基督的爱，听人讲他的福音向所有的罪人敞开，来相信的就可以得救，你说这个福音很美好，但是你自己不来，那么一切都白费啊。我们想一想前几年那个疫情蔓延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染病了，我们都有些人的症状就是发烧，你知道 药店里有退烧药，这就可以见效。你对这个消息很满意，你很高兴，但是你不去买，你不去拿来吃，那这个消息对你有什么用处？那个药对你来说有什么用处？你不吃了药，就算它再好，对你也没有用。而福音，耶稣的救恩也是一样的。耶稣基督这道门，你必须进去，你不能只在外头观看，你在外面转来转去的，这是没用的。你得亲自相信耶稣基督，从而进入这道门，这样你就会亲自体会到罪的重担卸下，你就认识他真是救主。你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啊！你只有相信他，经历到这样的拯救，你才认识到他真是救主啊！一件事情你自己没有去试过，那你的认识总是不完全的，你的认识总是二手的，是别人的经历。你没有自己来相信耶稣基督得救，那么你的神学就是讲别人的故事，不是你自己的故事。你看见身边的人得救了，你很羡慕，你说希望自己也经历到，但是耶稣说得很清楚，你得自己来得救，你得自己相信他来得生命。你信不过他，你信不过他的话，你就没有放心大胆的把得救的事交托给他，那么你怎么样卸下罪的重担呢？你怎么样平安喜乐呢？而我要提醒一下，有一件事其实很可怕，那就是耶稣基督这道门并不是永远敞开的。我们知道人死了就没有机会了，现在我能向你们保证，只要你来相信他，你就必得救。此时此刻这道门你就可以来叩，就可以进。但是从圣经里面也有不少的例子，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就没有机会了。我们看该隐在神审判他之后，他活了多久？但在那期间他其实已经是等于是死了，他没有机会了，那道门向他关闭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确实按理说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有机会，但是你绝不能说哦，既然这样，反正我活着就有机会，那么等我快死的时候我再相信耶稣。如果这么想的话，你看一看该隐，有可能你还活着，但是你没机会信了，因为你生活的环境变得太大，你根本没有机会来听神的道，来学习认识他的福音。你说等到我死之前，你知道你哪天死吗？而且就算你没有遭遇什么意外，恐怕到时候你想信你也信不了。这个时候此时此刻你还在听到，那么救恩的门向你敞开，但并不等于你一直都会有这样的机会。还没有进入窄门的，你现在就应该来，你现在就进来，趁现在还有机会，你不要等明天，就是现在。你回去的时候，你在车上，你可以立刻求主耶稣，甚至你现在在座位上，你可以立刻心里面求主耶稣，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我没有办法得救，我注定下地狱，我只有来求你，我只有依靠你。只要你信得过他，他就一定救你，没有一个到他这里来的被他挡在门外，你不可能是例外。而只要你进来了，你就成了基督的肢体，你就成了神的儿女。那么主耶稣应许你一定得救，你出入得草时会有更丰盛的生命。所以罪人呢，你相信耶稣就一定得救，没有一个罪人失落，我没有一个相信他的罪人失落，每一个信徒都是得救的。得救就是说你的罪，你得罪神的那些事情，神不再追究了，不再记起了。你因为犯罪该受的惩罚，你现在不需要再受了，耶稣基督已经替你受了。只要你是从耶稣这道门进来的，只要你做基督徒是因为信靠耶稣基督这位救主，那么你就是从门进的，你身上有他的印记，神不会再追讨你的罪了。通俗一点的话说，就是罪的责任不再由你自己承担了，他已经承担过了。有谁说一个人犯了罪，判了十年，他坐了十年牢出来了，又把他拉去说因为这个罪你再坐十年，有这样的吗？没有，因为他已经为那个罪受了十年的刑罚，那已经足够了。而对我们而言，我们该受的刑罚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承受了。 但是救恩的福分还不仅仅是赦免罪而已。他说了，得救的会出入得草吃，也就是说有丰盛的，有了羊的待遇，你可以在主的牧场吃草，享受从他来的满足跟喜乐，你可以借用他找到青草地和安歇的水边，这是属灵的喜乐，是外在的环境无法夺去的，因为他是你的牧人，他是喂养舍命的好牧人。所以你凡事都可以心里安稳，不用惧怕，这个是属灵的喂养，属灵的满足，而且他会赐给更丰盛的生命。我们现在每个人我们有今生的生命，但是这个生命总会消失的，死的那天就没有了，我们毕竟人的寿命就那么几十年，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是更丰盛的生命，属灵的生命绝不会死去，这个生命是会活到永远的，到永生的生命。在天堂我们跟神永远同在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在地上信耶稣的时候得到的这更丰盛的生命，只不过我们在天上的时候，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所享受的会更进一步显出，更进一步显出这生命的丰盛有多宝贵。而这属灵的生命在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也会彰显出来，你的人生会不一样，你不再是侍奉罪了，你是降临圣洁侍奉神，你会惊讶我怎么变了这么多，我怎么会有了爱有了热情，你知道这是神的作为，是神改变你，你就会心里面感谢赞美他。所以但愿我们在座每一个人，我们都亲自来相信耶稣，得到这美好的生命。我们做结束的祷告。
阿们。